所谓居士，昨天我同诸位讲了啊，无常故苦啊这一句话。今天本来我是要想啊讲较为深意的道理啊共信诸位，但是与昨天所讲的有一句话呀非常联系，所以我今天呢仍然讲得啊比较通俗一点。这一句话呢在大小乘经典当中啊常常讲到，或者讲生则必死，或者讲呢有生无不死，这一句话呢我刚才讲过，与昨天晚上所讲的呀无常故我啊有连带的关系。在没有讲这一个问题之前呢，我也要说出了一个问题啊，请诸位呢答复我。佛教一开始都是讲到啊生死问题，或者说呢生则必死这一句话，但是其他的宗教呢或者有的说啊长生不老，或者有的说啊心得云生，这一个三句的说法比较起来呢世间上人都是欢喜听啊，长生云生就是不大欢喜听啊死这一个字，因为生是人人所希望和要求的，死是人人所不愿意啊而想远避的。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我现在要请诸位答复我的一个意思呢，就是在这个三种的说法当中啊，哪一个说法说得比较老实？讲啊，一个宗教，我再重复说一句啊，一个宗教说生则必死，一个宗教说云生，一个宗教说长生。假定我们现在呢把讲长生云生的两个呢结合起来成为一个，在这一个比较当中啊 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啊，哪一个宗教说的比较真实，请你们呢答复我啊。当然站在我们佛教徒的立场上，必然承认呢、生则必死这一句话呢讲得比较老实。至于讲到云生长生呢，如果说它是方便引诱呢，未尝不可以。但是事实上头，我们可以啊，仔仔细细地去观察，任何一个生命出现到我们这个世间上来，从世界自由人类以来，可曾有哪一个人曾经得到云生的？曾经有哪一个人呢得到长生的？假定我们指出有一个人得到长生和云生，那我就承认了，其他宗教这样的讲法啊是非常正确的。但是我们明显的可以知道，自有人类以来啊，不曾有一个人曾经啊云生长生，而是任何一个人呢、如佛所说啊，生则必死。那么在这一个对比之下，身为佛教徒的我们呢，固然认为佛陀所说的生则必死这一句话呀是最正确的。至于其他宗教所说的长生云生呢，就不怎么样的呀靠得住。那么正因为如此呢，诸位曾经读过《金刚经》啊，也就可以知道。知道什么呢？《金刚经》里的说啊，如来是真如者、实如者，如遇者、不诳遇者、不异遇者。这虽然有几个的名词不同，而简单的说一句呢，就是佛陀绝不会打妄语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坚定地相信啊，生则必死。关于这一个道理呢，我们中国近代的一个文学家呀曾经讲过这一个话。这一个事实呢，不知道诸位听过没有听过啊，假定听过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说啊，一番提起一番醒。 那我现在呢再向诸位说明一下，我们家乡台湾怎么样我不知道，我们家乡啊任何一个邻居啊生下了一个男孩子的时候，亲戚朋友固然来恭贺他，左右邻居呢同样的去恭贺他，而且啊在恭贺当中呢多说一句话呀，极强的话。这一句极强的话呢就是恭喜恭喜恭喜你的儿子啊长命百岁。那么你诸位听了以后啊，身为父母的或者这个家庭当中的人听到以后欢喜不欢喜啊？欢喜不欢喜啊？当然很欢喜，不但是很欢喜啊，在你临走的时候呢还要送两只红蛋，这个人家生了儿子啊就要煮这个蛋啊，吃的这个蛋啊把它染红的，就是说啊你来恭喜我嘛，你说了这么一句好话呀，我就送你两个红蛋。这是我相信啊不单是我们家乡的人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，在任何一个地方可能呢都是如此的。但是客人之间有一个人也到这一个生小孩子的家庭来啊，同样的说恭喜恭喜，可是下面这一句话呀不但拿不到两只红蛋呢、啊、还被妈呀打出去。下面这一句话怎么样呢？恭喜恭喜，你的儿子要死啊。这一个我相信啊任何做父母的人呢、啊、也不愿意听到这一句话，所以但没有拿得到啊而且被打出门。但是我现在又要问你们了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儿子长命百岁，恭喜恭喜恭喜你的儿子要死，哪一个讲得对？但是我们世间上的人呢一个奇怪，就欢喜听吉利的话，不欢喜听这个啊倒霉的话。所以后来这一个说恭喜的人说你的儿子要死，这是真真实实的千真万确的话，但是我们人呢就不欢喜听，听到了就要烦恼。那个说恭喜恭喜恭喜你的儿子长命百岁，说得客气客气可以了，真正能够活到长命百岁的呀恐怕没有几个吧，明明白白不能够活到长命百岁，但是我们听来呢这个耳朵里头就觉得好像啊听得很开心，听得很愿意，所以呢这个父母呢就很欢喜。所以啊我们中国人呢也有这样的话，不知道诸位听过啊没有听过，就是卖东西的啊一天 能卖十担甲，十天难卖一担针。你在一天当中都大街小巷挑了担子卖你所卖的东西啊，十担里这个假的东西都被你卖掉了，一天能卖十担假，十天呢一担真都卖不出去，真正的货品啊人家不舍得。当然在这个当中呢，能卖十担假的这一天的东西啊必然是要比较便宜的，对不对啊？十天难卖一担真呐、啊，这个物品啊，必然是货真价实的，当然要卖的贵一点。所以人呢、啊，为了贪图便宜啊，宁可买假的，不愿意买真的。这在世间上是不是很多啊？那么把这个话再回过头来说了，佛陀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，生在必死，但是我们众生听到了这一句话呀，就是不大愿意。关于这个道理呢，我也有一个事实啊来加以说明。我初初到台湾民国41年，在新竹灵隐寺啊办了一个讲习会，晚上呢就到新竹街上啊去演讲，那讲了两次三次以后啊，这还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呢、啊、提出问题来问，而是当时啊新竹研究所的科技人才，而且在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，他不能怪他，他提这个问题来问呢、啊，他说我们听其他的宗教啊常常都听到啊长生云生，所以一般听众听起来呢非常合乎他的心意，我们发发开口生死，闭口生死，人家听了以后呢就感觉到啊很不舒服，有没有办法啊在我们这个啊法法当中啊换一句话，不一定叫做长生云生，但是要跟长生云生的意思差不多啊，让听的人听得很开心的话呀，这个法法就可以弘扬出去了。那我怎么答复他呢？你要我们说一句啊，像说长生云生那样差不多的话呀，我们并不是找不到，但是我们不能这个讲，因为佛陀告诉我们就是生在必死，我们不能够啊违背佛 陀所说的生者必死的这一句话。因为生者必死这一句话呀，是老老实实啊，是真真实实，并没有骗着一个啊听经闻法的大众。所以这个法华里头啊，这个有一位贾强大师啊，你们听说过吗？这个贾强大师啊，是三人中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祖师，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话，他前面还有几句话呀，我们现在姑且不去谈他。他最后的一句话说的，我觉得说的太好了。他一个说的一句什么话呢？他是针对我们这个人呐、啊，看到一个人生到这个世间上来了，我就刚才讲过的，个个都很欢喜。看到一个人死了，不管他是真靠假靠，儿女啊，都在死去了的父母面前呐、啊，哭哭啼啼，有的呀、啊，做媳妇的呀、啊。看他在那里哭哭啼啼，实际上他在笑啊，也有的了，不是假的了。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啊，所以贾强大师在最后讲一句话呀，应提升不死，这一话你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懂没有啊？听不懂，所以我的话还是难懂了啊。应啊，就是应该的应；体呢，就是体格的那个体。就是说，我们看到一个人生的时候啊，应该要哭。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呢，找一般人的这个心态呢，是怕得不得了，恐怖得不得了，生儿子女的呢要哭哭啼啼。但是贾强大师说啊，我们应提升，不就是不要的不，不就是恐怖的不，不不是啊，就是不要怕死。这个理由在什么地方呢？那我就回过头来，那贾强大师啊前面讲的两句话来说明。死从生来，若无有无生，云何有死呢？死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死从我们出生而来的。家庭没有我这个生命的出生到这个世间上来，怎么会谈到死呢？既然是死从生来啊，那我们应该呢看到生就哭了，哎呦，就要死了，就要死了。到了真正死的那个时候，你恐怖什么呢？你要想不死，这个贾强大师下面还有话呀，除非你得到无生，就是我们法法里头所说的你得到无生。哎，比方我们平常讲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，得到无生法轮了， 那一个时候呢，你就不会死了。你如果没有得到无生，而生你是很欢喜的，死你是很不畏的。如果站在贾强大师的立场看，生而至于站在佛陀的立场看呢、啊，这就是显示我们的众生呢、啊，愚痴。应该欢喜的你不欢喜，应该不欢喜的你反而欢喜。那么我们除了说是愚痴而外呢，我们还要说呢，这是我们众生的颠倒，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颠倒。讲到这一个问题呢，我再讲个故事给诸位听。这一个故事呢，我相信你们是一定曾经听到过的。佛在经里头说啊，这个故事是佛经里的，不是我造出来的啊。佛在经里头怎么样讲呢？他过去啊有四个仙人，这个仙人呢、啊，就是等于道家的仙人呢、啊，那么应该说是啊得到长生的人啊，仙人嘛。这个仙人呢、啊、有四个人，我们现在呢假定啊用甲乙丙丁四个字啊来代表这四个仙人。那么这四个仙人呢、啊、有一天呢结合在一个地方，他们结合在一个地方啊，也就讨论到啊生死的这个问题。诸位也许知道，中国所说的仙人呢、啊，也有他的神通的，但是他们所得到神通啊，就是我们佛教所说的前面的五种神通，还有一个神通他们是得不到的。他们得不到的是个什么神通啊？哎，对了了，这个天眼通、体耳通、神足通、宿命通、他心通，这个五种神通啊，是共世间上的，世间上的仙人，印度很多修道的人，都可能得到这个神通。所以他们四个人结合在一个地方啊，讨论这个生死问题的时候啊，那么讨论生死的这个生死问题的时候嘛，就是说万一有一天呢、啊，无常到来的时候，我不怕。第一个叫啊，甲乙丙丁那个甲。这个甲仙人说啊，无常来的时候我不怕。为什么我不怕呢？当无常到来要抓我的时候，我以我的神通啊上升到虚空里头去，无常抓不到我了。那么无常抓不到我啊，我当然就不会死咯。你们想一想这个好不好啊？可是事实上头啊，等于我们拿一块石头向高空里头摔的时候，你的力气大，这个摔上去的这个石头呢就摔得高，跌下来的时间就比较迟。 你的力气小，你摔上去的这个石头啊就比较低，跌下来就比较快。这一个叫邪人呢、啊、他说无常到来呢，我就飞上空中去。确实无常来的时候呢，他运用他的神通力啊飞到空中去了。可是诸位要知道啊，声闻人的神足通没有佛的神足通的殊胜，邪人的神足通啊还敌不过声闻人的神通，所以他就飞上空中去了。可是飞上去他以为是很安全了，哪里他知道他到了空中的时候啊，慢慢地慢慢地跌到地上啊，跌得粉身碎骨。他有没有死啊？啊，有没有死啊？是不是吧？他有神通，要到天上去，我就无常找不到我了。这个一行人说啊，我有我的办法，假定无常到来的时候呢，我就深入到大海里面去，无常也抓不到我了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入过海啊。那么这一个深入大海的这个僧人呢、啊、有没有像现在的勤学厅的勤学员呢、啊、深入大海的那么样深，我不知道。我们现在来个假定，这个无常要来抓他的时候呢，他真的深入到潜入到很深很深的大海里头去。潜是潜入到大海里头去了，接不到个人了，比大海里头的水，假定我们用一句俗话来讲的话，从人龙宫去了，再也记不到这一个人了。这个人有没有死啊？那么这个人他说可以不死啊，也同样的没有不死。第三个仙人呢，我们现在称他叫做冰仙人。他说我啊自信是不会死的，如果无常真正来抓我的时候呢，我就到两个山呢、啊、这个假定是代表两个山，这个两个山中间呢刚刚有一个空间，这个两山之间呢有个空间。他说如果无常来抓我的时候呢，我立刻转入这个两山之间呢，无常找不到我了。因为无常找不到我啊，所以我是不会死的。世间上事情啊真的不可思议，一向以来这个两个山呢、啊、都有这么一个空间，这个仙人躲到这个梁山的中间去的时候啊，还怀有旋转的余地，哪里知道他跑进到梁山之间去的那个时候啊，你们看到两个山合起来了，这个两个山一合拢起来啊，把这个冰仙人呐、啊、 疙瘩一块像一块冰一样。那么这个人是不是还活在世间上啊？所以这个第三个行人呢，也不能够生存下来了。第四个行人呢，他也想的办法更好，说是他们这个三个办法很危险，空中掉下来很危险，海里头被水冲来走了很危险，在两山之间两个山合拢起来当然也很危险。我做什么呢？一个办法就是你们诸位招商啊，到小菜场去买菜的时候啊，不是人很多吗？那么人很多的话，我就冲进这个啊人群当中去。我是张三，武场怎么知道我在人群当中哪一个是张三哪个是李四啊？他要抓我抓不到，所以他认为自己呢，我的生命可以保障，不会被武场抓来去。世间上的事情呢，你要死啊，逃都逃不了的。你挤入广大的人群当中去了以后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挤来挤去，什么人都没有跌倒，就是他跌倒了。他跌倒了以后啊，别个人也没有怎么样注意，这个人经过踩在他的身上，那个人经过踩在他的身上，这个人最后怎么样呢？这个人最后呢也去咯，他说他最安全，结果呢同样的凡是要离开这个人世间。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呢，诸位如果听过这个故事的话呢，那么对于佛陀下面所讲的四句话呢一定会记得：非空非海中，亦非色人间，无有诸方所啊，托之而不受。飞空就是说你飞到空间去也没有用，飞海中你潜入到大海里头去也没有用，一飞时间连山的石缝里头也没用，一非三家，一非人家，所以一非是人家，这一句话就包含两个。那么根据这样子的看法啊，我们就很明显的知道了，没有一个地方啊，假定你要死的话呀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脱得了而不受这一个啊生在必死的定律，这是一个定律。到了你要死的时候啊，你要想逃避呢是绝对逃避不了的。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呀，诸位还能够相信吗？所谓长生，所谓永生。可是我们众生呢，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比较聪明一点，不是愚痴了，也不是颠倒了。你像我们中国有两个很有名气的国王，我说了，咱们诸位听，一定是知道，一个秦始皇 这个秦始皇了不起啊，并吞六国，统一中国，那还得了啊？这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啊，或者说是一种阴心啊，或者说是叫做贪心啊。这个话古人讲的话我是记不得了，其实我们一个人呢，就是做了这个，假定我们现在还是这样讲，做了行政院长呢就想做总统，做了总统呢就想做仙家。我问你们，这个秦始皇怎么样啊？秦始皇求仙呢、啊、秦始皇他心里头想啊，我现在这个帝国怎么样的大，人民怎么样的多，出产怎样的丰富，我说是把我这个王位传把我的儿孙的话呀，他们能不能够统治是一个大问题，于是让他们把个江山丢掉啊，那我不如做一个神仙呢、啊、或者世上上千年万年，这个理想不理想啊？理想的确很理想。